新管令开始以来呢，我在每个星期呢都有两天的时间哈，可以化身为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 JC 进程，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学习生活上的一些很重要可能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些知识哈，包括心理健康。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新管令跟疫情前后的家庭心理卫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联系上了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哈。老师你好。
哎，精神好，听众们好。
是，有听到丽丽老师在线上了哈。那首先可能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吧，我们常听的这个心理卫生这四个字哈，我们说居家卫生、环境卫生、食物卫生比较容易联想哈，那么心理卫生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义呢？
其实心理卫生呢，主要其实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讲说我们本身一般上好像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谈哦清洁我们的
双手，
清洁我们的双手，就是清洁很重要，就是家居的清洁啊等等的。那么回到心理 ，OK， 心理方面的清洁又是怎么样？所以变成来到今天主要我就是想谈这一个就是疫情心理卫生哦，跟一般的心理卫生，就是一般上我们就是在疫情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心理卫生，我们都是谈哦。你要怎样做怎样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是针对个案本身的问题去处理。但是来到疫情的时候，大家似乎都要用着同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我们的心理卫生，就是一个普遍的。当然每一个人他本身可能也有个人的一个心理状态，但是今天疫情心理我们不是谈个人，我们是谈全部人，就好像洗手手部卫生，我知道可能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很注重手部卫生，但是这一个疫情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注重洗手的，我们是注重所有人都在洗手，不管你平常有洗手还是没有洗手。那么来到疫情心理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不管你平时有没有心理状态，有没有照顾你的心理健康，但是来到疫情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在疫情的心理里面，大家都必须做了一个东西，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共同，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同性。比如说如果在一般的时候我有一个心理状态，比如说在没有疫情的时候，等我出到外面，我看到会有人笑，有人开心，有人也有人伤心，就是有好的有坏的。但是来到今天，可能来到疫情的时候，我们一出门或者是我们跟通过网络跟其他人沟通，大家都在谈着同样的课题，大家都会在谈着担心这疫情啊，然后担心财务状况啦，担心这个，大家几乎在谈着课题都是担心的。当然也有正面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正面的这一部分可能显现的比较少，一般大家都会比较想突入心声，就是自己心里的那一个忧虑，不像一般的心理卫生，可能我跟你谈，可能你是正面的，那么今天我有问题，那么你可以安慰我。但是来到这个疫情的时候，大家互相是要怎么去做安慰这个部分，因为我也有问题，你有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情况要怎样处理，这样子
是当整个环境都变得很有压力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无助，而且它好像会让我们的这个压力跟心里面的负面情绪比较合理一点，就好像大家都在不开心啊，那我应该也是不开心的嘛，因为没有人开心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哈。
对对，在疫情心理，在疫情里的心理呢，它的状态就是除了共同性，它也是一个传染性，它其实不是在这个病毒在传染，其实在心理的状态也在传染，就是大家都在人心惶惶，在可能在纠结一些事情，那么怎么我会没有呢，那么我应该也要找一些事情来纠结。
对，好像如果我没有难过，我没有压力，好像不太逻辑的感觉。
对，我就会再问，为什么大家都在担心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一个那么正面，我正常吗？所以就会显现得出自己是一个 minority， 这个是自己是比较少数的。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这个时候正常吗？我是不是太过乐观了，乐观到已经脱离现实的那一种感觉。
是
啊，对，这就是一直在疫情里面时常会看到的，就是太过正面或者太过负面的一些情况会出现。
那这个跟长期待在室内有直接的关系吗？
因为对这个会有关系，因为待在室内嘛，哦，大家可能都是跟自己的朋友圈可能有接触，就是通过一些科技啊、网际网络方面的。那么我们跟外人的接触就非常有限了，除非我们出外去购买一些日常用品，但是这个也是非常匆匆忙忙的，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观察、去看别人是怎么过活的。那么我们做完了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通常我们都是回家嘛，疫情管理嘛，
对，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注意到别人的神情，到底他是真的悠哉呢，还是在假装悠哉呢，还是他是在伤心？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的就是通常跟我们的朋友圈。那么，在跟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一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活在室内，就只有我们的朋友圈啊，除非我们有去上网去做一些学习哦，上一些课程，可能我们会踏出更大的一个圈子。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就局限在群友圈。那么回到来，朋友圈，假如我也有去上课的话，哈，通过网际网络，然后在室内的生活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数字？可以说，其实圈子其实达到越广越好，因为室内生活本身其实不适合合群的人类，因为人类你看有古之今。有古之今，我们人类的发展，它都需要互相的扶持，它需要合群。
我们都是群体式的生活。
对对，我们都是群体性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生命
物种，
所以变物种，我本来可以物种啊，一个物种。但是这个合群性的群体性的这个物种，突然间，它不是说循回渐进的，它是突然间，然后变成突然我们要有这个管制，我们突然在没有任何准备之下，我们必须过一个关起来的生活，就是室内的生活。这个时候呢，这突然的这个东西发生呢，我们就有一个调试的问题。对，室内生活可能会很安全啊、方便啊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适应。我们遇上适应的问题了。
是啊。老师，很多时候我们说人有分外向跟内向哈，就在这段期间，很多人都说，哎呀，外向的人都觉得很焦虑，没有得外出，可是很多内向人就自得其乐，有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外向的人肯定很明显，他们就比较快觉得很沉闷，可能开始说觉得室内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可能他很好奇，
对，很新鲜等等的，
他就觉得很新鲜，他就去尝试。OK， 但是他们很快的就觉得好像一般上我们看到的烦闷啦，很想出去啦，不能接受啦，等等的无助啦，无奈啦，一直想着，如果我有一天我可以踏出门口自由的活动的话，我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们头脑很多这些东西，哇，以后我去到餐厅，我必须要做这次多少个小时，我之前听过人讲，我现在又没有办法坐在餐厅吃嘛，所以我听到很多的理想也好，假想也好，这些就是我出去后，就是这些比较外向的人。那么内向的人呢，我就会看到就是因为内向的人，所谓内向的人，他其实是在社交上跟外向的人有分别。他还是一样会走出户外的，他们只是走出户外的方式呢，可能就会比较不会很结群啦，不会一大班朋友啦，那一种，而是会自己还是会自己出去外面活动的。所以这一些内向的人，他在室内生活的话，他久了可能他不会那么明显，不会像外向的那么明显，他毕竟内向嘛。所以但是他的希望，他毕竟是人他还是这样走出去的。为什么？因为不管外向的人或者是内向的人，他们很需要一件东西，就是大自然，就是阳光。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去探讨阳光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要说疫情，如果一般的人在没有疫情，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太阳没有出来我们出去，然后太阳下山了，没有太阳了，天黑了我们才回家。其实这些人跟室内生活的心理状态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照到阳光，没有这个照射阳光，只是自己买一大堆的维他命 D 来去补充，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阳光让我们怎么样？阳光其实让我们有三个部分的这个影响，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头脑的灵活度。
是。
你可以看到一直沉着在家里或者是在室内，完全不看外面，不望向外面，甚至你会看到自己好像觉得很模糊，自己不够警觉，头脑的警觉性会减低。第二就是我们的能量 我们身体的能量，你会发现我们精神能量很差。所谓精神能量很差，就是比较容易不耐烦啊、急躁啦、啊、等等的情绪问题，再加上很容易累啦，好像没做什么都觉得很累。这些都关系到这个精神能量。那么第三呢，关系到我们的体虚。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饮食会不一样。我本身可以看，就是缺乏这些元素的话，你可以看到睡眠会受影响。所以慢慢的这个期间，其实我在跟狗问我同行在联系，其实这段期间越来越多人会有这个失眠的问题了。
反而不是因为长时间在家可以睡多一点，睡得更好，反而是相反的。
对对，除了无牵挂的小孩，但是一般上的成人他都会有一些睡眠上的问题。不论有去烦恼一些事情还是没有，他们都觉得怎么我好像有点睡不好的感觉了。哎，奇怪，我做足所有的睡眠卫生，就是我睡前我不看手机啦等等，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睡眠品质不够好。哎，开始会出现这些状况，甚至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吃更多
的胃口啊。对，这个我时常会，因为我们都会跟不同的专家一起工作，所以我就会问营养师，然后营养师就说胃口会变大。我想胃口变大是怎么说，然后开始人类会比较爱吃一些比如说高碳水化合物的来去补充自己的能量。
可能是因为乐趣啊，也可能是因为可能时间也太多，所以呢好像不吃好像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等等的。好，那下一段回来呢，老师我们要进入这个家庭的部分哈，而且尤其是刚刚的这些问题，像失眠啊、心理压力啦、很久没有去接触大自然，那要怎么去寻求专业的帮助来避免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呢？稍后来我们再谈。继续的爱生活，你好，我是追西进程。线上呢，我们有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老师你好。
你好。
好，继续来谈我们怎么去维持家庭心理的卫生。刚刚我们谈过了可能面对的一些状况啦，然后分析跟解剖一下大家现在心里面所面对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就要进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当然我们经常鼓励说，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帮助，可以找专业的人员啊、专业的团体。可是在找之前，是不是自己可以尝试做一点什么呢？
对，其实在寻找之前呢，其实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就是一个规律。其实生活要有规律，因为我时常都会跟身边的人分享说，这个新管令的这个在居家的这个生活，它不是一个假期，它不是一个节日的节庆的假期，它也不是一个长假，它其实是用了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方式去生活。这个生活呢，其实还是继续，我们要有工作，然后孩子呢他要有学习，然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我们每在疫情之前，在新管令之前，我们所做着的一般生活上日常上所要做的东西，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同样要有这个规律然后去做。只是这一个规律呢跟一般可能我们在新管令前可能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没有出门了，我们是在家去做工作，那么可能我们的时间会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孩子，因为今天我注重的是家庭这一块嘛，那么家庭这一块我就把说可能这家庭都是有孩子的，那么孩子上课也不出门了，那么他是在家里上课，那么孩子比较小的可能父母亲必须要陪伴，那么陪伴在上课线上上课的时候，然后父母亲的工作怎么办？那么一上如果是青少年，那么就容易去处理，青少年他毕竟独立了，孩子比较大了，所以他们可以独立去上这个线上的课程，所以这个情况父母亲就更自由的去安排自己的一个规律一个时间表。青少年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那么来到一些需要父母照顾的孩子，比较幼小的或者小学一年级的，那么这一些呢需要父母的监督的，那么父母就要重新再规划他必须要在家里工作的那个时间要怎么办呢？他是否可以跟工作时间朝九晚五呢？可能不行了，因为很多学校的线上的都是在那种中午啊早上啊这个时间，
对，
或孩子小的话要陪伴怎么办？所以这个这个时候父母就要有一个跟公司的一个沟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跑的不是朝九晚五算时间的一个工作方式了，而是以任务为主，就是我把工作做完就行了，可能我就无法去争得到那个工作时间或者是可能我必须要去做一个一个分类， 我什么工作是属于分思考的工作，就是我必须要独自一个人才能处理，因为它需要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什么些工作是不需要的，那么我们要开始做这些，就是写我们说安排了。当做好这些安排，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规律，然后这个时间表这样子。
是，那规律这件事情是，可能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假期啊，通常我们说假期是喘一口气，稍微的可以不管规律，不用管时间表，稍微的休息一下。可是当我们进入现在这个状况，既然老师说他不是一个假期，那就变成了我们其实应该要用别的模式来进行同样的生活，时间表还是要有在的。
对，规律的生活很重要。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规律的生活是其实在能够保持我们对生活的那一个我们讲的动力。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么长的一个行管令期间用假期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想要睡到几点我想要几点我多么夜睡，这一种我们说都是比较放肆的一种方式，你有控制的一种方式，等其实在心理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行管令之后我们要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当然我们的生活方式肯定跟之前又不一样的行管令，然后遇到行管令过后的新生活方式的时候，那是更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为了让自己在行管令突然的来到，我们要做出一个适应的话，这适应是一个问题嘛？那这适应我们总是要往对的方向，那这适应我们往对的方向就做一个规律的生活，做一个时间表哦。那么我们很规律的去生活，那么我们很快的从这个尽管突然起来的不适应，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适应期，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么我们回到一个，比如说尽管接触之后，我们回到生活，那么我们比较容易适应一个新的方式。那么很多时候家长他会问说，那么我在设立我的规律，我在设立我的这一个时间表，除了刚才我所讲的工作有深思考啊，非深思考的工作，然后可能有些家长他会问，为什么要分深思考非深思考的一个工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想，我们要陪伴孩子做功课，那么陪伴孩子做功课的当儿，我们也可能要在工作，那么这时候的工作我们就做非深思考的工作，就是孩子可能稍微问一下我们问题，我们不会被感觉到打扰，然后我们孩子可以一直工作，我们的情绪不会被干扰，然后孩子也会得到我们的一个注意。深思考的工作可能就要跟我们的配偶啦、伴侣啦还是家人说，哦，孩子你可能在进行你的活动的时候，我就要去做我的深思考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可以两边都兼顾到，因为尤其是双亲家庭在这时候是蛮压力的，
是，
然后他们要兼顾孩子的学业啦，要做老师啦，要做保姆啦，要做公司的职员啦、老板啦等等各种不同的角色，还有配偶的角色等等，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是很混乱的，其实在角色上他们是很冲突的，在他们的心理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会要他们理清这个角色，然后工作的方式必须要把那个我们的那个观念去除掉，倒九弯五的观念去除掉，跟公司沟通哦。我们能够做的是把任务做出来，我们怎样去调整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只是它的方式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规律的时候，有三个部分可能家长必须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家庭嘛。第一，可能我们一定要有在我们的规律里面的，就是我们的职业生涯。职业生涯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职业生涯，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心理的，第三就是关系到我们的身体那么我就谈第一个那个职业生涯的部分，那么就第一个就是工作，就刚才我所谈到的深思考非深思考等等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安排跟公司沟通等等，跟团队沟通，那么还有一个跟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学习因为在这个行管令，在这疫情来临，我们发现工作方式不一样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网络去开会，通过网络去工作，平常都是面对面的，平常都是就是你交给我文件，我交给，但现在全部都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必须学习什么？学习新的科技、新的技术，还有新的工作方式。可能我们一直拥有的一个工作技能，或者一直我们所用着的工作方式可能已经不适合了，可能在未来或者新管理过后，或者甚至更远的未来可能不适合，所以这个工作的安排跟学习其实对我们的职业发展很重要，所以它的这个规律生活时间表里面，这是一个第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元素 当然再加上孩子的学习哦，我们的学习里面也要学习怎么样跟孩子互动，在家里怎么去处理他的行为，如果遇上孩子有行为，然后再加上一些有特殊问题的哦，又要处理他行为问题，那种特殊学习的问题等等，都是一个家长必须要去学习在他的规律生活里面。那如果他少了这个元素的话，你会发现从行管令的第一天到最后天，然后我们再访问他，他觉得很乱，这两个月很乱，这三个月很乱等等的，这个他不觉得他自己有在成长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元素会放在第一？第二就是当然心理的元素一定要有跟外界接触，通过网络跟朋友跟亲人跟能够谈得来的人去讲话，那个很重要。还有跟孩子的那个互动的欢乐的时间很重要，这都是关系到社交沟通的这个部分哦。那么第三呢，就是来到身体的部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一定要动。我们的身体动不是动手哦，我们是本身的动，可能会是运动，可能是大家一起互相跟孩子一起互相去做家务的，有乐趣的在室内做家务的那种动哦。一个身体只是坐着在完成工作，然后走来走去在家里，没有真正的去动，我所谓的动就是有出汗的哦，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就影响到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健康，所以基本上会是三个部分了，在我们的体育生活里面。
Okay.理解哈，其实我觉得没有规律的生活其实是蛮没有方向的，就像有时候假期啊，我们容许自己可能什么都不想，今天没有行程，然后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很随心所欲哈。可是太过常态的随心所欲会变成没有方向，其实很多时候会蛮混沌的哈。那么下段回来呢，就来谈一谈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在行管令之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往的常态，绝对是一个新的常态，搞不好呢以后每隔一个月啊或两个月就会行管一下，也许是这样子，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新常态，我们怎么去面对，尤其是家庭心理卫生部分要注意什么呢？稍回来我们再谈。回到爱生活，你好，我是JC进程，在线上呢我们有李丽丽老师，老师你好。
金晨好，
好，在线上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一下这个心理卫生，尤其是在家庭的部分哈。我们必须要说哈，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双薪家庭，其实现在双薪家庭呢，面对很大的状况就是，本来呢在工作场所那边上班反而更轻松的，因为不用兼顾孩子嘛，然后也不需要可能顾家里面太多东西，那个生活步调呢已经是相当的固定了。现在有一个行管令，而且呢行管令之后呢，我们也预计应该回不去以前的那个模样了，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可是很多家长会谈，就说其实我要怎么心理准备，我都不懂以后会怎么样。小朋友什么时候开学啊？我什么时候开工？我还有没有工作等等？所以面对这些很多的未知，我们也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子，有办法做心理准备吗？
其实是有的，因为刚才我所提到的，就是前一段所谈到的那个规律哦，就是规律的时间生活方式，那个其实是一项很重要的一个准备哦。刚才在谈规律里面，我提到其中一项嘛，就是职业生涯里面的一个就是学习，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学习未来会需要的一些技能，那个很重要，因为家长本身呢，一般上我跟家长互动会比较多，大家现在所面对问题都是情绪上的一个问题哦，除了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改变，性生活的改变等等，那么有没有工作，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哦。有些甚至现在也没有工作，也没有薪水，也有，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做，那个很重要。这时间与其在这不懂要做什么好，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学习。学习什么？从一个我们说正规的管道，一个我们说正确的管道去学习哦，我们不是去看很多的那种短信啊，传来传去的那种，那种反而会伤害我们的心理卫生，因为太多的不确实的一些信息会把我们弄乱，把我们的思绪弄乱。但是一个正规管道，比如说可能现在最近很多线上的一些课程，或者是线上一些我们说文章等等，他在谈着未来，他谈着这些人在谈未来，可能他也还未到未来，但是他在开始去想象着这个未来。这东西可以看吗？这些正规管道的，我们在预测的未来可以，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还没有开始懂得预测的时候，我们先听听别人的，然后再激发我们自己的一个预测，然后我们自己的预测肯定是适合我们自己的哦，别人的预测可能未必适合我们自己哦。 比如说好像我们最近听到很多都是企业的，都是在生意上的一些未来要怎么去检讨。比如说我们这些做心理的做教育的，这些企业怎么适合我们呢？我们都不是在做经商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怎么样就把它去转移来到去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学习的部分是很重要，然后不只是自己学习，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要让孩子学习，因为很可能我们工作了以后可能孩子还没能够去上学，因为毕竟可能学校人数太多然后我们开始工作了，然后孩子没上学怎么办，然后谁去照顾又怎么去处理，这些我们其实现在可以想象到的，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去想去安排，就会有可能跟配偶啊跟朋友啊通过这一个网络大家谈，激发一个我们说脑力激荡，谁去想一个方法，然后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可以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比如说孩子可以回到学校了，我们很担心我们孩子因为新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到，因为尽管令过后疫情过后不代表没有这一个病毒它还是继续存在，一天我们没有找到那一个预防，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疫苗，我们还是会是在活在这个病毒中的，所以以后的生活肯定那几样洗手啦，怎么保持社交距离啦，这一种口罩啦等等这些东西还是必须存在的。那么除了我们成人我们父母我们在想怎么去处理我们的工作职业上面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开始要在家里做一些工作了，什么工作，开始在家里的某一段时间开始要有做社交距离。为什么？因为我们让孩子练习，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然后怎么样去做社交距离，然后多远的距离我们在家里有一些时间，大家在这个比如说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我们要做这个社交距离，大家不可以忘记，然后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洗手，然后戴口罩，甚至在家里戴口罩。然后很多时候呢，有些家长说我戴口罩不是很浪费吗？口罩很难买，在家里戴口罩我们可以用布的，可以用洗的，因为那是一个练习为什么我们要看我们孩子会不会真的做得到？那么当然孩子肯定一开始是做不到，我们需要给他时间，然后你看一两个月的训练下来到3个月甚至可能他开学了我们会比较安心，不然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们会担心我们孩子在学校怎么办，然后孩子开学了我该不该送他去学校，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担忧。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期间去训练我们的孩子做好这个新生活其中一个必须要进行的步骤就是口罩啊距离啊等等这一些课题这样子。
明白。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心中有很多担忧，那这个担忧有时候呢是必要的，有时候也未必一直要把它放在心上。好，当我们说心理卫生的时候就应该要知道怎么去抒发跟疏解吧。那么老师现在在整个行管令的限制底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整理吗？就是心理大扫除啊等等。
这个心理大扫除方面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为行管令过后或者是疫情过后的一个新生活而做的。OK， 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保持社交距离，现在我们要开始做，而不是比如说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是照常忙课业啦忙工作，等到开学了孩子会不会懂不懂这些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行管令过后能够生活到比较自在，那么现在必须要做好准备，现在必须要过就是有一个念头过未来的生活，
就是慢慢要去养那个习惯对吧，
培养习惯这个习惯其实在给我们什么一个心理准备，我们的心理准备不能用口讲的，我不能说清晨从今天开始你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很多时候会忘了，包括我们的成人，我走太近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公厕。
对对对，忘了洗手，忘了就是消毒这样。
对，忘了又再摸我的脸了
是这样子。是
我们成人都会，小孩更会，所以为了不要有困扰，说，开学了过后，每次给妈妈问你今天有没有洗手用，不如我们直接训练他们，妈妈本身、爸爸本身可能也会放心让孩子去上课。可能别的孩子还没有学到，但是至少我们孩子懂了，然后可以提醒会提醒别的孩子等等，就不会大家混在一起玩这样子。
明白。好，那这个行管令啊，整个疫情呢，其实对不只是个人哈，对很多的家庭呢，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带来相当的压力。所以只能够说，透过我们刚刚跟老师谈的，就是每个人在准备为自己面对一个新的生活做准备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兼顾家庭，因为家庭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公司这样子哈，这个公司也需要去准备面对全新的一个生活。希望大家的这个家庭的心理卫生都有关注得很好。那么下个星期呢，还会继续跟莉莉老师谈，对不对？
对对对，
好，
也是会谈家庭跟这疫情之间的事情，就是关系到怎么去更多的教育孩子在这一方面的课题。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下个星期跟老师的访谈。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谢谢。
谢谢。